简单的祷告，莫大的能力。第八章，代祷与合一。祷告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与神之间的一项亲密的活动，它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种个人关系。但是作为信徒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我们是神家的一部分，我们都和基督的身体有联系。从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中，也可以发现基督生命的力量。神使用其他肢体来使我们刚强，使我们坚固，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并与我们一起经历人生每一天的高山低谷。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与此相似，在祷告生活中，我们和肢体之间的关系和普通的人际关系一样，甚至更加重要。有时我们为身边的人祷告，有时和他们一起祷告。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这属于代祷；若是与他们一起祷告，那就属于合一祷告。这两种祷告都是很有力量的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两种类型的祷告，也要知道如何操作。代祷，代祷定义，是为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简单祷告。我们为别人的利益向上帝呼求，并把他的需要在祷告中带到天父那里。代祷是最重要的祷告之一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样为自己祷告，或者不知如何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和上帝之间没有建立关系。也有一些情况是事情很困难，压力很大，伤害很深，事物很混乱，所以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为自己的情况祷告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总是为自己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，最后没有力气再为别人祷告。人们不能或不去祷告有很多原因，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肢体并知道他们不能祷告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为他们站立在上帝面前，由圣灵带领，为他们的需要祷告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因患癌症住院的朋友，他以前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祷告，但是他现在到了一个程度，他的体力已经不够支撑他以他想要的那种方式祷告。他对我说，乔伊斯，我已经不能再祷告了。他需要他的朋友为他祷告，不仅仅是为他祈求，确实真正的为他祷告，从他的角度来祷告，因为他做不到。 Andrew Murray 和 Watchman Nee 将代祷比作是牧师的功能，作为信徒可以加入耶稣为他人代祷军队的机会。 Watchman Nee 说，我们站在主面前为其他人祷告，实际上这是一种像主耶稣一样的牧师的关系。主亲自为他的百姓和百姓的需要不断地向神呼求。 Andrew Murray 写道，主耶稣与天父同住，主也为天父而活。耶稣同样与其他人同住，也为其他人而活。他的工作就是发现他们的罪和需要，并且带到天父面前提供医治和馨香，得到赦免和祝福，然后奉耶稣的名祝福百姓。我鼓励你通过加入耶稣的代祷军队来增进你和上帝的关系。你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、你的教会、你的团体都需要你的祷告。我们生活在艰难的日子中，我们必须为其他人祷告。你的代祷是最有力量的，也是你可以给你周围朋友的最有价值的礼物，这将会使他们和你的生命中有永恒的改变。甚至有些情况，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他代祷的人，你的祷告能改变这个人全部的生命。站在破口中，破口，间隔，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存在一个距离，它使两个主体分开，两个空间，或是两个互相联系的人。当我在其他国家讲道的时候，我的听众和我之间就有一个破口。如果我站在讲台上，就会有空间物理上的破口，同时也会有文化上的差距。而我最关心的就是语言上的差别。如果我希望人们能理解我，我需要一个翻译，一个能站在我们语言破口上的人，我才能将信息有效地传达。这个翻译者不得不从我的角度和需要去翻译，这样语言破口才能被消除，人们就可以明白我所说的。 以西结书22:29到31就谈到了站在破口中。我觉得这一段包含了圣经中最令人忧伤的描述，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、惯行抢夺、亏负困苦穷乏的、背里欺压寄居的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，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说，我需要有人来祷告，但我没有找到可以祷告的人，所以我毁灭了这片土地。神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祷告的人，这块土地就可以被饶恕。现在你知道代祷的重要性了吗？一个人通过祷告就可以使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改变，并且拯救整片土地。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祷告，我们也需要保持灵里的敏锐。当圣灵来带领调整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顺服。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的代祷恰好能堵住破口，并在令人绝望的处境里能带来上帝无穷的能力。上帝改变他的心意。从以西结书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代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因着一个人的祷告可以挽救很多人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代祷同样也能改变上帝的心意呢？祷告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神会重新考虑他原本的计划。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2:7-8，当摩西去西奈山上取十诫的时候，他离开的时间比百姓们想象的长。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？当他们的领袖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神，他们放弃了刚才的想法，他们决定把他们所有的金银首饰融化，用来铸造一个金牛犊，并且来拜他。神在山顶和摩西说，你最好下到他们那里去，因为人们已经陷入混乱，我对此很生气。不过感谢主，诗篇30:5说道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故事继续进行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2:9-10。还好摩西是个圣洁的人，否则他会说，神啊，太好了，忘了他们吧，祝福我吧。事实上，摩西开始为这些百姓代祷，因为他十分关心他们。圣经上说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这意味着摩西不会离开神，但是神已经说，离开我吧，不要来祷告了，因为如果你这么做，我就不得不听你的祷告。但是摩西坚持向神祷告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2:11。摩西不停地祷告，不放弃，因为这件事在他心里还没有被解决。他爱这些百姓，他也知道神的属性和特点，另外他也知道神确实也爱着他的百姓，不愿意让他们陷入困境。所以后来摩西怎么样处理的呢？像他祷告和神说的那样，他要求神改变心意。神啊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2:12-13。经上说，神改变了他的心意。出埃及记32:14说道，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。这就是代祷的目的和力量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 很多事情会因此改变。代祷带来不同，在这整本书中，我希望你能通过各种故事和例子学习到祷告的力量有多大，并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些祷告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让我来和你分享一个我生活中很现实的一个例子，这中间代祷带来了改变。我曾经在约束自己锻炼的事上被挑战，我通常是个守纪律的人，但却很难遵守一个固定的锻炼计划。坦白地说，我很讨厌这样，锻炼对我来说好像是最糟糕的一种束缚。大卫终生都在锻炼，所以他强大的自律总是在我身边潜伏着，每天谴责着我。紧接着每次我去看医生，他都会问，你平时锻炼吗？我总是不得不说，好吧，没有锻炼。最糟糕的是，我看着我的身体不听使唤的移动。当我看着镜子问自己，乔伊斯，你要去哪里？最后我意识到，我就是镜子里的那个女人。我问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答案总是锻炼。所以我叹息抱怨，并开始各种运动项目，仅仅持续到我的肌肉酸疼的时候。然后我又停止了我的锻炼，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搞得不舒服。接下来一个主内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，乔伊斯，我感觉神给了我一种感动，来为你祷告一件你个人的事情，与你的教会无关，只是你自己想要的一件东西。我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代祷者，所以我想我得仔细考虑一下，因为我可以得到任何他祷告的东西。我想来想去，最后得出结论，我需要请他为我能够有锻炼的自律能力祷告。我知道我需要，因为我想活得长久一些，我想在主耶稣来到之前多跟魔鬼征战。所以最后我回答他，我想请你为我祷告，使我可以自律，并能坚持一个锻炼计划。仅仅是简单的和代祷者分享你的软弱，告诉他在这个方面我不能约束自己，就可以让你得以释放，并得到难以置信的能量。在他开始为我祷告之后，我可以锻炼了，坚持的按照一个有纪律的方式，这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。在我开始后不久，我甚至到了一种程度，我可以说我开始真实的享受锻炼了。祷告的负担就是那个去到你心里让你觉得很沉重很重要的事情，但你却不能摆脱它。有的时候当你在为其他人祷告时，你会发现什么是负担，或者说是祷告的负担或代祷的负担。负担就是那个去到你心里让你觉得很沉重很重要的事情，但你却不能摆脱它。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负担是什么，或者你都不完全明白，你只是知道你必须祷告。在不久之前，我有一个祷告的负担。我一直在看一个电视节目，是我很喜欢的那种，但是当我关注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总会有一段时间使我潸然泪下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但好像我的里面有个声音说啊，所以我关上电视，脸看着地板，开始祷告，在主面前哭泣。突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我知道她正在经历一段艰苦的日子。大约15分钟我一直为她流泪祷告代求，一旦我这么做了之后，这个负担就被卸去了。我开始继续看我的电影，一切都很棒。让我再来分享一些祷告负担，是你不能捏造或者伪装的，但是如果你试图忽略这个祷告负担，你就很难得到放松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和我一样的事情，但你却在某个点上有祷告的负担，不要犹豫是否你自己出了问题。上帝不常给我那种祷告负担，我的大部分祷告是简单普通一般的祷告。另一方面，有一些人好像一闭上眼睛总是有祷告负担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一名代祷者，每次他开始祷告，在5分钟之内他就会开始像小孩一样大叫。他的这种呼求和我的祷告不同， 但是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仍能在灵里感觉他。当神给我这个负担，我适当的回应。当如果神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不会感觉被谴责，或开始徘徊是否我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。作为一个代祷者，我们必须学会怎样从神那里领受我们个人的任务，并且知道如何判断这是否是从神而来的负担。同样，代祷者不需要去做那些神安排其他人做的事情，他们只需要忠实地遵守神分派给他们的命令，并且为此祷告，直到这个负担被拿走。我们都有代祷的责任，有义务按照神的带领去为别人祷告。有一些人专门被呼召在代祷事工上，并且有些特别的恩赐，我们可以说他们站在代祷者的属灵办公室中。他们也许会每天花数个小时或者一周几次来代祷，他们经常半夜被神叫醒起来为人代祷。这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也许会经历一些事情是其他人不会经历的，但请记住，神教导我们祷告是每个人的事。在祷告中，我们不会被其他人的经历胁迫。在祷告中找好你的位置，每个信徒都要求祷告和顺服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呼召成为代祷者。举个例子，我相信神呼召戴夫成为美国的代祷者，他看上去好像从主领受了一份办公任务，一个真实的为国家事务代祷的负担，渴望看到国家的复兴，对美国所有事情关心的一种持续的兴趣。他勤奋地学习美国历史，对国家政府即将发生的一切都见多识广，在他的祷告中还有一种不一样的热情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代祷位分上的职能。从1997年我看见戴夫祷告、哭泣、为美国利益向天空投炸弹。我没有像他那样哭泣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国家不关心或是没有为我们的领袖祷告。这仅是简单的表明我没有强迫自己要有像那样的热情，因为那样的热情是神给予的。这也同样说明神在使用我和大卫作为一个团队，他在一个位分，我在另一个位分。如果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因为我没有像他那样，然后以自我谴责告终，于是我就会有疑问，神呼召我来干什么？然而如果我坚信的在自己的位分上，并且专注于他，我们的团队每次都会得胜。上帝不会把每一件事分派给每一个人，圣灵会根据我们的需要，以神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来给我们分配。什么时候不祷告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为别人代祷并没有按照神的本意，甚至和神的意思相反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总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假想去为人代祷。神在耶利米书7章16节告诉耶利米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我不听允你。有时候通过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保护他们，使仇敌远离，但是有时候仇敌需要离他们足够近，以至于能让他们经历一些不愉快的艰难的事情。这也正是神需要通过这些让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仇敌想让我们觉得如果不为其他人祷告，好像我们就陷在罪中，他通过这些事实让我们不代祷，以此积累我们对自己的控告，然后让我们远离神本意想听到的祷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从圣灵的带领，他不会经常让我们为别人代祷，但如果是神的意思，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声音并且遵守，还要抵挡仇敌。最有力量的祷告，你能做的最有力量的祷告就是为你的敌人祷告。如果你想看谁在祷告中充满力量，你可以看看那些为敌人祷告的人。我相信当我们为那些曾经冒犯或背叛过我们的人祷告时，神会极大地祝福我们。还记得约伯吗？当他的朋友伤害他，使他绝望的时候，他不得不为他们祷告，但是在他祷告完之后，上帝紧接着恢复他的生活。实际上上帝还给约伯的是从他身上拿走的两倍。 参考经文约伯记42章10节，为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是如此的充满力量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爱那个人，也正是遵守神的道。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4节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教导我们要为仇敌祷告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当你思想那些利用你、虐待你、诽谤咒骂你的人，祝福他们，不去咒诅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神知道为仇敌祷告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也许你不会喜欢这么做，但是你希望学习耶稣的样式，选择为他们祝福、祷告，代替咒诅。这在属灵领域是有很大能力的，神在你的生命中也会为此行伟大的神迹。合一的祷告，当你为某件事一直祷告，但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，你需要找一个人和你一起做合一的祷告。这个团体在属灵里是大有能力的。根据诗篇133，这是何等的美，它充满了上帝的祝福。当两个或更多的人加入到合一的祷告中，主耶稣自己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同在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发挥更大的能力。他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中告诉我们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神当然也与我们个人同在，但是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合一祷告，我们的力量就会增添。经上记着说，一人能追赶千人，两人使万人逃跑。参考经文申命记32章30节，我喜欢这样的数学算法，因为神的祝福是对一个整体的，他与那些奉他名的人同在。然而仇敌却在勤奋地做工，尽力将人们分开，在人们彼此的关系中制造纷争，挑起怒气和嫉妒，使人们彼此分开。我们需要明白整体合一的力量，虽然我们需要单独与神不断地交通，我们同样也需要与其他人一起合一祷告的力量。生活在合一中，我们合一祷告时候，只有其中的每个人每天都真实地生活在合一中时，我们的合一祷告才有果效。生活在合一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事物不能有自己的观点。合一生活的意思是我们众人彼此和睦，互相尊重。这意味着我们中间没有自私、愤怒、憎恨、嫉妒、伤害和争竞。合一的生活就像一个球队，每个人一起合作，互相支持鼓励，相信并信任对方，追求同一个目标，并且分享胜利。我的丈夫戴夫和我在一起过合一的生活，这不表示我们从来没有不同的观点，也不是我们从未有过不一致。虽然我们都同意在我们的关系中避免纷争和对立，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我同意这个不一样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彼此尊重。同样的，我在乔伊斯·迈尔的教会中和人们过合一的生活，我不会自私地做每个决定，我的心会和每一位同工沟通。当他们做了决定，并且带着神给的意向去做合一的工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每个人都合一的祷告工作，带着神放在教会中的任务，我们经历了很大的祝福，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，这些都是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什么是合一的生活，同时我也想让你知道哪种是不合一的生活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不能整周都在闲聊牧师，然后我们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不好的诊断结果，又去找牧师为我们做医治的合一祷告。我们也不能成天对着我们的孩子们大喊大叫，整天唠叨指责他们的错误，然后又为他们能在学校的一个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做合一的祷告。我们也不能在同工背后议论人家，又因为自己随时会被解雇而要求与他们一起为此合一祷告。我们不能一直和我们的配偶吵闹，在朋友面前抱怨他们，然后在他们丢掉工作的时候跟他说，让我们一起合一祷告吧， 你马上就会有新的工作了。我们不能数年对家庭某一个成员满怀怨气，然后在读祖父遗嘱的时候想要被大大的祝福，跟他们做合一祷告。保持一个团体和睦的确需要努力，但是看到当人们为合一生活中的人祷告的时候，被释放的能力，这一切就是值得的了。但我们都住在一个团体中，我们的父神就会得到荣耀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不易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马太福音5:9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合一祷告，向神祷告。在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8:10-11，我们读到两个人去殿中祷告，一个人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接着他又讲了一些他的好行为。我之所以喜欢这段经文，是因为他并没有说法利赛人是向着神祷告。经上说他走进殿中自言自语，这里我们看到有人好像是在祷告，而其实经上说他并没向着神祷告，他只是在跟自己说话。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人前祷告，为要给人印象，或甚至是给我们自己留印象，让我们诚实的面对。我们的确能因为自己的口才吸引，当我们和其他人或是一个团队一起合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很小心。我们并不是在吹嘘别人，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试图听上去更属灵，我们确实被圣灵来带领。我们要真实的跟天父分享我们的心。合一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，但它必须是单纯的，它也只存在于和睦的地方。成倍的力量，马太福音18:19中告诉我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像我已经分享过的，当人们真实的过合一的生活时，他会回应我们合一的祷告，他也感谢那些为团体的合一和睦付上代价的人。主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像那样聚集的时候，我的能力就会释放在你们中间。你们合一的力量是这样动态的，以至于你们可以无怀疑地突破，我将会成就。你看，合一就是这样的充满能力，它是成倍的关系，并非简单的加增。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，一人能追赶千人，两人能使万人逃跑。参考经文申命记32:30。如果只是简单的相加，那一个人能追赶千人，两个人也只能追赶2000人了。但是我们团体领受神的祝福，那就是加倍的祝福了。不久前我听过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故事，他在和教会的牧师做合一的祷告，这是关于这种祷告的一种很好的说法。我确信这能帮助你理解如何跟别人一起做合一祷告，这也能鼓励你这么去做。阿兰21岁的时候，他感觉神要赐给他一位妻子，很多次他都被认为太年轻，以至于不能接受这个任务。但当他与牧师谈过之后，他们都一致同意这是主带领他的，他与牧师是亲密的、有责任的，并参与到这个团体中，因为他明白并且相信合一祷告。他也相当在乎他的祷告，阿兰让他的牧师每天都为他的妻子祷告，阿兰也向神祷告，神啊，你在经上说你将单个人放在家庭中，我求你在你完美的时间赐给我妻子。电话另一端，他的牧师加入了阿兰，和他一起合一祷告。主啊，我同意阿兰，他继续说，你说若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，在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。所以主啊，我们都合一，并相信阿兰的妻子很快就会出现，奉耶稣的名。在短短的6周之内，上帝回应了阿兰的祷告，离奇的确据，他知道他的妻子是那位几个月前他见过的年轻的女子。他们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兴趣， 但是在阿兰和牧师做了合一祷告之后，阿兰和那个女孩之间就开始有变化了。刚开始他们两个都刻意的离开，因为阿兰知道主不会这么快回应他的祷告，他以为神会几个月之后才给他妻子，或是几年，或者更久的时间，所以他每天仍然为他的妻子到来祷告。但是六周看上去也太短了，在一段时间的远离后，他们都意识到这是神在真实的带领他们的婚姻。他们恭敬地相处了几个月，最后结婚了。回头看看，阿兰直接将他的婚姻与那天晚上他与牧师的合一祷告联系起来，他们一致有感动，认为主会赐给他一位妻子并祝福他们。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两年多了，并在等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，他们一起全心的服侍神。还有一点我要说明，并不是每个人为自己的配偶祷告就都能像阿兰那么快得到神的回应。记住，阿兰向神祷告，让神在神自己预备的最好的时候赐给他妻子，那也是神这么迅速地回答了阿兰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合一祷告的能力，就像阿兰那样。从个人来说，我在我生活和服侍的很多方面都经历了这种合一的能力。我知道合一祷告确实是一种能释放成倍能力的祷告，我也相信用这种方式祷告在你的生命中会有大不同。总结，作为主的门徒，我们生活在神的大家庭，大家彼此的关系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部分，我们要去帮助对方，互相鼓励，一起分享，分担他人的重担。在祷告生活中同样需要彼此代祷，或者一起祷告。当我们为别人祷告就属于代祷，当我们彼此都加入到耶稣军队中互相代祷，就好像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在地上的人代求一样。代祷的确能转变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也有责任为身边的人祷告。我们从不将我们祷告的能力降低，仅是一个人的祷告就足以带来巨大的变化。我们不仅可以为别人代祷，我们还可以和大家做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在祷告中，彼此和睦的关系会在我们的生活和境遇中释放巨大的能力。 Andrew Murray 写道，当两三个人同心合一地求一件事的时候，上帝会给一个特别的应许，这个应许是有能力的，是当主与我们同在时可以让人觉得安慰的引领。你可以得到上帝的能力、安慰和引领，神希望你用这种充满能力的和你私人亲密的方式经历它。我也是。祷告要点，为他人代祷。当我们代祷的时候，我们就只能在神与那个人的破口中代祷，之后神可以改变他的心意，在代祷中让圣灵来带领，一起完成神在那个被代祷者生命中想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有代祷负担，请持续祷告直到负担被拿走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感动为一件事祷告，那就相信上帝，不要强迫自己祷告。在祷告中，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忠实地完成神分派给我们的代祷任务。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是最有效的祷告之一。当有合一生活的人们在一起合一祷告的时候，充满能力的圣灵就会加入进来。生活合一包括和睦、单纯、尊荣、谦卑，不能有纷争、嫉妒、憎恨、愤怒和苦毒。合一祷告会带来神赐的成倍的力量和祝福。